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土大经科注第310面倒数第二行啊，这个小科八相成道啊，第六段成道经文，得微妙法成最正觉。这一小段虽然只有八个字，它的义理境界深广无际，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得微妙法成最正觉，此二句是第六项成道之意。微妙者，微末经略，微妙是菩提，诸法难知故啊。菩提者，佛知之见，以及实际离体，当人自信。经教的这些话说得非常清楚，非常明了，但是一般人不懂。我们初学佛的二三十年也不懂。啊，佛知之见，什么是佛知见？啊，佛的知见究竟指什么？不晓得。啊，实际离体，这也是个问题。什么是实际离体？当人自信。当然是自己，自己的自信啊，自己的自信是什么？这个世界上多少人千万年来都在怀疑我是什么，什么是我，我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有我，这都是大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都没办法解决啊！可是一直到现在对这个事情好像是越来越明朗了。啊，科学不断在发展，在发明啊，更新的仪器，更有效的去观察啊，科学家用什么方法呢？用分析的方法啊，从细胞下手啊，细胞是人体的最小的物质了，再把它分析，发现的是细胞是原子组成啊，发现了原子啊，从原子呢又发现了电子，更进一步发现了原子也不是独立的，原子核里头有中子从最近50年的发展啊，发展我们一般讲啊是基本粒子，有几十种之多。啊，总的结论呢，现在科学家都承认了， 没有一个所谓是最小的物质现象。啊，基本粒子只有一个概念，没有找到基本粒子。啊，发现的是什么呢？所有这些最微小的粒子，你发现到它马上就消失掉了，就不存在了。就像佛经上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存在的时间太短了。那照弥勒菩萨讲的话，他所存在的时间只有1600兆分之1秒。啊，你才看到了好像光的一点点光亮闪一下就没有了，它就不存在了。所以现在的结论就是说明，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最小的这个物质现象这个单位是独立存在的。啊，它怎么存在的呢？它是跟许许多多的这些粒子，这个互相交互在一起，像个网一样，是这么个存在现象，不是独立的。啊，那么这个现象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启示。啊，我看到这些报告，所以我就想到我们老祖宗呢，有真实智慧。千万年来教导我们，我们这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不能独立生存。怎么生存呢？要依众靠众，要靠大家。这个基本的一个例子也是靠到群体，许许多多例子才能在产生一种能量，它不能够单独独立。啊，所以中国伦理的观念的时候，我想就从这儿来的。那不能独立生存，一定要大家和睦相处，啊，共同产生的这个力量。你看，中国伦理这个符合今天科学家发现的东西。啊，所以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啊，不是你怎么样独立，是你怎样跟大家和睦相处。怎样跟大家这个互助合作，这个才是符合大自然的定律，这个非常有趣味啊！啊，科学这个几百年来说，他不相信这个东西，他认为有独立的存在。你现在认识唯我独尊，啊，一切都得听我的，我来支配，我来控制，我来占有，错了。不可能啊！有这种观念的人，纵然你得到财富，得到你很孤立啊，你很孤单。为什么？一个人嘛，啊，而不是群体那种和睦和谐啊。那个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啊，独大是错误的。啊，决定是共同的。啊，是互相依赖的。啊，与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是依赖的，分不开的。与空间、设防是依赖的。啊，生命体的观察的时候，量子力学家得到这么个结论。啊，那古大德说的这个伦理关系的时候，这就是绝对正确的。小孩生下来就得告诉他，你不是为自己，你不是为父母，你是为整个家族。啊，这就是群体啊。互相依赖，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 是这样才深层的意义啊，深层的价值啊，独大毫无意义啊，造成自己的孤立孤单。这微妙法了啊，伦理道德因果啊，这都是微妙法啊。成最正确，最正就是彻底明白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白了，这叫成最正确，叫成佛了啊。科学家到今天已经摸索到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啊，极微之微，佛在经上说八地以上才见到。那么由此可知，人本来就有一种本能，不需要借这些科学仪器来观察，你本能就能够看得到。啊，我们现在本能失掉了，这能力失掉了，怎么失掉了呢？迷失了，不是真的失掉了。啊，本能是真的，永远不会失掉。啊，迷了，它不起作用了。为什么迷了呢？有烦恼。啊，三重烦恼，每一重都无量无边。啊，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三大类的烦恼把你迷了。啊，你的本能丧失掉了。啊，科学家是制造这些先进的仪器来观察，借这个东西来看到，啊，肉眼看不到，心眼也看不到，他想不到，啊，必须借助于现代的这最新的仪器，啊，夸克就有几十种。啊，很复杂了。啊，但是现在观察去，所有一切我们认为很小的物质，总的结论都没有办法独立生存。啊，像它是个互联网，彼此互相依靠存在的。啊，如果是独立的，马上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像我们在荧幕上播放电影，啊，幻灯片上一张一张，它是相互的，互相关联的，啊，它才能存在。如果单单的一张就不见了，单单一张，用我们现在电影放映机，24分之1秒，它就没有了。你才看了一下，忽然就没有了，就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单独的不能存在，一定是跟大家互相连在一起的，它才能存在。啊，这个就是佛知之见了，这个就是实际离体，这就是当人自性。啊，初学佛没有看到这些科学报告，这几句话了，就是含糊笼统念下去。啊，真实的意思确实不懂啊， 也没有人能把它讲出来，讲清楚。啊，老和尚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不可思议，不能去想，不能去说，这就过去了。啊，永远留了一团给我们。啊，这个东西不能化解。这个就是障道啊，就是障碍呀、啊。所以啊，经云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语言是言语，讲不清楚的。啊，分别是思维。你无法想象。你想不到的。啊，你说不清楚的。现在科学家也用这个话了。那为什么用这话呢？因为它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所谓真实，所谓实在，那个里头不知道有多少小东西在里头。啊，他们交互在一起产生这个能量。不是一个多体。一个永远找不到。啊，那像弥勒菩萨所讲的。一个单一的一个念头。啊，一念。1600兆分之1秒。你怎么能够支持他？啊，弥勒菩萨讲啊，念识，念是因，识就是果。啊，念是缘起，识就是事实，极微细，不可知之。弥勒菩萨这个话讲得好啊，啊，太危险了，1600兆分之1秒。啊，我们看到的像呢，看到像是就是一团，啊，混在一起的时候现的现象假象，没有一个像是真的，全是假的。啊，因为它的基本的结构是假的。啊，基本结构是念呢。现在科学发现，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啊，单一的一个念头，那就是1600兆分之1秒，这单一的，我们见不到。啊，许许多多浓缩在一起的，我们见到了。啊，你想想看，1600兆这么多集合起来是一秒。啊，一秒时间很长了 啊我们能见到啊。那把它分散开是一个的话，那就是1600兆分之1秒，我们不知道了。啊，我们没有法子看了。它太快了，我肉眼看都看不到。啊，它有生有灭。啊，你看不到现象。这八地菩萨的定功，这个就说明人有本能。啊，我们只要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你就见到了。啊，所以在佛法里头，谁见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见到了。啊，明心见性最低的圆教初住菩萨，化身菩萨了。啊，他是什么？破一片无明，证一分化身。化身就是真实离体，就是当人自性。啊，就是佛之境， 所以这是靠本能，不要靠一切啊，费那么大的劲支撑这个仪器，还是看不清楚啊。你所看到的现象不错，跟佛菩萨讲的是一样的，但是佛菩萨讲的清楚，你讲不清楚。为什么不用本能啊？要去用这些机器，没有这个必要吗？啊，机器精密到极处发现到的也是这个东西。啊，所以这桩事情啊，微妙难知啊。啊，科学家这一句话很实用。微妙他看到了，难知。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发生？这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到现在还是问题。啊，但是坚信的人没有问题了。啊，佛说出来。啊，最初的现象，这应该称为自然现象了，是一念不觉，这就是一念迷。一念不觉没有原因，一念不觉没有开始。没有开始就是不生，没有开始当然就没有终了啊，也就是不灭啊。幻象有没有呢？有，假的，它不是真的。真的永远不会产生这些幻象，啊，但是这些幻象的离体是真的，啊，我们讲自信是真的，啊，相是幻象，体是真心，这个事情佛讲清楚了，啊，科学家现在这些发明这些名词。跟实际离体当然自信讲得非常接近，他用的 名称用零点能量场，啊，那个零点也就是我们讲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就零点啊，归到零啊。那么零点零能量场他有没有见到？没有。他们想象应该有一个零点能量场，这是个基础啊。可是这个东西没有人发现，是的，他永远见不到，科学家也肯定永远见不到，不是永远见不到，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见到了啊。科学家没放下这个，还是用思考啊，还是有分别有执着有起心动念，所以他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他也无法解释不清楚啊。想象应该有这么一个东西啊，那是宇宙万有的本体，但是无法见到，但不可能见到啊！他要遇到大乘佛法，这个问题解决了啊！所以大乘佛法真的 是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微妙法，佛是真得到了，用本能得到的。啊，所以现在科学对于承认人有本能这种事情，啊，好像这个有一些土著，啊，他们没有科学知识。但是很多事情他们可以预先知道。啊，所以他们有第六感，我们比不上他们。啊，他们看到风吹草动，知道大自然当中会产生什么变化。我们要这个灾难发生之后才知道，他们预先晓得。啊，所以现在对这些人逐渐逐渐的改变观念，不敢轻视他们。啊，他们的本能保留了一些没丧失，我们本能全部丧失掉了。接下来是故云，微妙难知，于微妙是菩提。啊，菩提是真实智慧呀，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这个东西透出来了，就真的知道了。又净因素，啊，这个都说的理。是妙法，有得此法了，故称真觉。啊，理呢，就是实际理体，故也同于上进。啊，实际理体，《般若经》上有一句话比较好懂，叫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啊！啊，这个就是实际理体。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呢？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科学家用无，一切法根本就不是真的，是假的。啊，用无来做代表，没讲错。佛在经上是这么说的。啊，佛说阿罗汉知法总相。啊，总相是什么？空，万法皆空，阿罗汉知道。啊，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有，啊，是真正的独立存在的，没有，找不到。所有现象呢，都是相互依赖而生存的。啊，所以，人与人之间要把关系建立好，这个关系就是互相依赖。啊，你才能够生存。人是这样的，物质现象也是这样的，山河大地、矿物也是这样的，通通都是相互依赖，它才能生存，这个现象才能维持。如果不能相互，这个联系呢，这现象就灭了，就没有。 啊，虽然互相依赖，它还是生灭。啊，但是生灭现象存在。就像我们在荧幕上看这个电影的画面，它画面在，啊，它一张一张的相互连起来的，啊，它不能独立。如果它独立的话，它的时间就24/1秒，它就没有了。啊，如果是我们现前所有的一切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要照弥勒菩萨的说法，它存在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我们怎么能知道？啊，我们用一秒当中所看到的，实际上它是1600兆个画面浓缩在一起，我们看到了。那分开了，分开就没有了。啊，它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这是实际立体，这是诸法实相啊，这是佛知佛见啊。啊，下面说，又常阿含经曰：“如来大智微妙独尊呐、啊！”啊，这个话是真话，没有丝毫夸张。说如来大智，这个如来不是讲释迦牟尼，也不是讲阿弥陀佛，如来是什么？如来是自己的自信。啊，如果他称佛，佛是从相上看的，指定某个人；从如来，如来是讲自性，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啊，这个如来就是《华严经》上佛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自性本具的嘛。大家都平等，没有哪个比哪个高，没有哪个比哪个差，没有，平等的。啊，那我们今天看到这现象完全是不平等的，不平等是你自己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啊，自信里都是平等的。啊，自心里头一法不立，一法不舍。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不长不断。啊，真的是平等。所以我们要以平等的心来看这个世界，来看万物，以平等的心啊，以真诚的爱，这爱就是慈悲啊，就是我们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的父子有亲，那个亲爱，那亲爱是信德，是自信啊，真诚的这个爱心，那你是用真心的，用信德，与所有的现象、所有的众生和睦相处啊，这个世界就非常美好啊！啊，决定没有竞争，决定没有控制。决定没有占有啊，是幸福美满的人生。 啊，彼此都能互相尊重，没有任何妨碍。啊，这些是从电子这些极微之微里头看到的现象。啊，这个例子在此地，哎，一回头跑到那边去了，那个又跑到这边来，它都是交互的，它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而且都是和睦相处。啊，没有排斥。啊，这是什么？从这个物理现象看到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一个状态？啊，我们能够随顺自然，那就是真正的幸福美满。违背自然，我要控制，我要占有，这是违背自然了。啊，我不跟人合作，这违背自然。啊，所以佛，你看看普贤菩萨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个就是。没有占有，没有控制啊，没有这些错误的念头啊，啊，跟一切众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这是随顺性德嘛？啊，普贤的深愿就是把性德归纳为十大类。那我们把心得恢复起来，礼敬祝福，一切恭敬啊，没有一样不恭敬啊，回报我的人，陷害我的人，对他恭敬，没有一丝毫怨恨的心啊，对于蚊虫蚂蚁恭敬，跟对诸佛如来的恭敬是平等的，一样的。啊，决定没有等差。啊，但这个里头要晓得，我们在形式上有等差，心境上没有等差。啊，我们见到佛会顶礼三拜。我们看到一群蚂蚁，你在也顶礼三拜，那就笑话了啊！但是恭敬完全一样啊，我们的表态不一样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礼是讲节度的啊。我们看到一群蚂蚁，我们恭恭敬敬站在那里，或者蹲在那里，或掌称他蚂蚁菩萨，这对。啊，你爬到地下磕三个头错了。啊，恒顺众生。我们今天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好像见到出家人呢，无论在什么地方，公共场合也爬在地下磕三个头。对不对呢？不对，错了。错在哪里呢？你这么一做，让许多人想学佛的人不行，我不学了啊！在这个场所大众框下，要我磕三个头我不干，你把人家学佛的心打断了，这就错了啊！啊，要恒顺众生呢，随喜功德了啊。那现在最近的三句空啊，我们合掌三句空，这最近的了。那通常呢，合掌一句空就可以了。那这个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因人、因时、因地、因事不同，不是一概而论的。啊，中国在古代 最敬礼是三跪九叩首。那在那个时候，你见到长辈，你不行这个礼，别人骂你啊。像时代不一样的，在今天的时候，你要生这个，人家就批评你了。啊，你行三鞠躬，大家称赞你。啊，古时候那个时代，行三鞠躬也不骂你，大不敬。啊，就时代不一样了。啊，所以学佛，佛是真实智慧，通权大变。啊，什么场合用什么方式。啊，你在外国，外国理解就不一样啊。啊，过去我常常访问印尼。啊，印尼是伊斯兰国家。啊，他们见面是拥抱啊。啊，那我们到那时候，他要抱住我，我要拒绝他，这个人就要骂你。一定要随顺呢、啊、入境随俗啊、哎、这就对了，大家就欢喜啊。啊，这是很浅显的例子。啊，意识的饮食起居都有一定的规矩。啊，那他们对我们很好，知道我们素食。啊，招待我们说他也做一盘素食给你。啊，这个我们就很感激啊。啊，会把我们吃的东西分开。啊，所以这个如来大智微妙独存，这叫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这最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啊，更高的没有。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这叫如来大智。说综上而言，得微妙法者，即其世尊之佛智。啊，如来所见所闻所知的是究竟圆满的。啊，入实相之妙理。这个妙字用得好啊。啊，自信永远如如不动啊。它起作用的时候，真的是像贤首过师还原观上所讲的，畜生无尽。这就是妙理。啊，没有边际的。啊，就像我玩万花筒一样。啊，千变万化。找不到两个图案是相同的。啊，构造非常简单，会产生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变化。妙啊。啊，真真真之菩提，故称真觉。啊，这个真就是得到啊。啊，科学里面讲的证明。啊，真真的菩提，真不邪。 不偏，真不是虚妄的。啊，菩提是觉悟，觉了。啊，明了啊。这就叫成正觉。成正觉一般叫成佛。啊，这个正觉是无上正等正觉的见证。啊，正觉者如来之实质啊。啊，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故成佛曰成正觉。啊，最正觉者从心佛学。从是从上从高啊。啊，心生明显。啊，佛知之见是无上圆满究竟。啊，那么今天科学跟哲学他们终极的目标就是这种事情。啊，那么这种事情他做不到。科学家自己也说做不到。啊，什么原因呢？他用心一时。啊，他还是用的分别心，用第六意识。啊，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这一桩事情，用心一时，心一时是虚妄的，妄心。妄心只能够圆假的境界。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没问题，他会搞得很清楚很明白。那十法界以外的他无能为力了。啊，因为十法界居住三种现象。啊，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啊，所以他用五根，眼耳鼻舌身，他用第六意识，第六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他可以圆得到，自信圆不到了。自信就是他没有现象，他无处不在，他无时不在。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啊，就像电影的荧幕一样。一切画面都在转动，它什么都没有。它没有现象，没有画面。啊，不是物质现象，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圆不到。啊，眼要看，耳要听。啊，所以没有物质现象，五根圆不到。它不是精神现象，我们第六意识、第七识圆不到，你想不到的。啊，它不是自然现象，连阿赖耶见分也圆不到。啊，所以佛说这桩事情为正方知。那正是什么？放下就是。科学家不肯放下。啊，他们从高深的数学里面推断有这个可能。啊，有这个理论，有这个现象的可能性，然后再用精密仪器去观察，去寻找，去探索，啊，找到了。 这全是世间法，用心意识本能呢，不要用心意识，见得比科学家还要清楚，还要真实。所以佛法古圣先贤他们用本能无需要用这些机械这些仪器不需要用的。这下面是最正觉，从贤佛觉至无上圆满究竟，如释迦牟尼得无上真正之道为最正觉，慧疏曰觉之中为最，故云成最正觉，成最正觉即究竟成佛。这在华严经上称之为妙觉果位就是此地讲的究竟成佛等觉再上去就是妙觉，妙觉就圆满了等觉是菩萨的圆满，因为菩萨的位置到这最高了，上面没有往上提升就是究竟的佛果回归到常寂光了等觉还住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里面地位最高的再提升就回常寂光了所以十宝庄严土也不是真实的般若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宝图例外没有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十宝图除外，没有说这话，所以十宝图也是虚妄真的呢，真的就是自性那是真的，它不生不灭，它没有现象它什么都不是，能为一切法所本体，也就是一切法都是从它显现出来的怎么显现的，为什么显现的，感应道交，这个感应道交现在科学也有一点发觉了，发觉说我们的念头能够控制物质，能够改变物质现象，他现在发现这个事实，所以提出以心控物我们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最小的范围控制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心都是物质现象肉身物质现象，思想精神现象这个意念可以控制物质的身体物质身体那就是疗愈，我们有毛病恢复健康，不需要医药不需要诊断，用意念好的念头身心就健康，负面的念头身体就会生病那大的作用呢，可以改变宇宙当中星球，有这么大的能量，我们的念头能改变宇宙当中星球， 啊，那能改变星球，我们地球上这些灾难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化解吗？这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我们要问了，诸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都有这个能力。现在地球上灾难这么多，为什么不帮助我们化解呢？啊，他有能力不帮助我们化解，这未免太不慈悲了。我们会向这个方向去想啊，可是灾难还是会发生。为什么？众生造的业太重啊！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他不会觉悟，他回不了头来啊。那怎么办？这个灾难是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哦，我们这才明白，灾难是救众生的呀，是让你在这个真正醒悟过来呀，回头是岸呐。啊，好像小朋友做错事情，父母老师惩罚他，你说那个惩罚他是怨恨他还是爱他呢？啊，不是自己小孩犯错，你为什么不惩罚他？爱他了啊。那我们知道灾难地狱魔鬼出生是爱众生啊，不是怨恨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这是一种手段了，不是这个手段不能让他回头，不是这个手段不能让他觉悟，不是这种手段不能让他成佛道。啊，那么这个灾难，这种手段，多少人往生极乐世界？本来能不能往生？不能。一听说灾难的，赶紧念佛，求生净土。啊，不是这个灾难，你不会起发这个心啊，你还是搞六道轮回啊，不晓得搞到哪一辈子啊。现在遇到这个灾难，马上就往生。你会感激佛大慈大悲啊，真的把我得度了啊。那还醒悟不过来，就为了灾难之后慢慢来，慢慢求啊，然后才晓得一句话，上天有好生之德，上天不怨恨众生啊，只是他的善巧方便，他的真实智慧，该用什么方法就用什么方法。啊，老师教学生，该奖励奖励，该惩罚惩罚，都是帮助学生，成就学生。啊，没有一点怨恨呐、啊，真有怨恨算了，别理他吧，随他去，那就真的恨他。啊，还要用种种方法帮助他，是爱他，不是恨他。啊，所以我们要真正做到究竟圆满帮助一切罪苦众生，不成佛，这个事情就做得不圆满。为什么呢？没有圆满的智慧。 没有灵活的方法，我们做不到啊！啊，这是为什么要成佛？那成佛之后呢，就教学啊，世间行业很多啊，中国古人常讲360行啊，360不是数字啊，是一个圆周，就代表圆满啊，所有的行业都包括在里头啊，所以360是所谓一切所有啊，它不是数字。360行里面真正觉悟的人，他所选择的都是教师教学啊，释迦牟尼佛选的教学，诸佛如来选的教学，化身菩萨选的是教学。孔子实在讲，他所选择的不是教学，他是想去做官。周游列国没人用他，孔子是个好人，但是一切这些诸侯啊，跟他见面的时候也称赞他，但是也担心他，担心什么？他的学生里头能人太多了，如果搞个政变的话，政权就不能夺去了。知道他很能干，为什么不用他？就怕这一点。啊，所以周游列国那么多年了，没有一个国君要用他的。啊，到68岁，年纪大了，才把这个念头放弃了，回老家去教学。啊，孔子73岁走的，实际上教学5年呢，5年变成后世的至圣先师，孔子做梦也没想到啊！啊，他如果真的早就想到了，他早就应该去教学了。啊，就释迦牟尼佛比他清楚啊，王位不要啊，荣华富贵全都舍弃，一生做教学的工作啊，这个工作就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不是地位，不是财富，是什么？是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啊！这个人生才有意义啊！啊，真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得天下因才而乐于之”。啊，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抱负，不用自己去实现的，学生去做。这帝王师这种身份出现，啊，一切众生的导师，帮助一切众生离开三恶道。离开六道轮回，离开十法界，这高啊！世间哪一种事情能跟他相比？找不到了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他所作所作为，是真是第一等的功德事业。 证得究竟圆满之后，那就是教化众生。下面第七个相，转法轮。啊，这一段里头经文就很长了。啊，分为两个大段。第一段是总相，师资道合。啊，又分两段。第一个是勤法。啊，勤法是能感的。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天人归娘，勤转法轮。这个里头对法轮呢，啊，应该有个解释。为什么勤讲经教学要用法轮做代表？啊，我们看注解：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即以下诸句为第七相，啊，转法轮相。天人者，天道众人；归者，归尽；娘者，亲娘。今是释迦文佛得道后，就是示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无舍弃时，即不说法。啊，这是开悟之后在菩提树下，啊，57天，他不说话，自言。我法甚深，难解难知，一切众生附着是法，无能解者，不如默然入涅槃路。啊，那么这57天当中，实际上佛已经讲了一部《大方广华严经》，27日中讲完。啊，谁听呢？化身菩萨听，听众是41位化身大士。我们在华严经看到的听众之多，那是无法计算的。啊，你得要有能力入释迦牟尼佛定中去听法，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去不了。啊，法身菩萨了。啊，那是他的报告。啊，明心见性，性是怎么回事情，详详细细的说出来。啊，我们再看中国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明心见性，对五祖也报告出来。啊，自信是什么样子？他只说了20个字，五祖肯定了，他真见性了，没错，衣钵就传给他了。 啊，那我们要想一想，世尊的报告是《华严经》，五祖的报告二十个字，都是明心见性的说出他的境界，我们就知道境界是相同的。六祖大师二十个字展开就是华严经，华严经把它浓缩起来就是六祖的二十个字，不增不减了。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二十四岁，释迦牟尼佛示现开悟的时候三十岁，怎么开悟的？放下就是。啊，这人有本事啊！一听妄想分别执着，一下就放下了。啊，这个根性在佛门叫顿根呢。啊，三种烦恼，一念顿舍，全放下了。啊，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听了说经，听了半天，听了一样也没放下。啊，他们厉害就是听懂了马上就放下。这菩萨的文思修啊，是一二三三而已啊。啊，文是什么？听。啊，思是什么意思？明白了。修是什么意思？放下了。啊，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他就成佛了。凡夫成佛一念之间啊，凡夫是一念迷啊，一念不迷了，不就觉悟了，就成佛了啊。这个一念诸位要记住，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啊，也就是说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的念头啊，1600兆分之一那个一念，那一念就一念就是念念就就成佛了啊。我们也是听讲经闻法一念就了，但是第二念又迷了，他不能念念都就，我们就麻烦在此地呀、啊！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的善根福德太薄了，没有人家那么厚。那厚啊，他能保持，他念念都就了，啊，那一觉就一切觉了，啊，我们的善根福德薄。没有这个力量啊，先念念对呀、啊、对呀 啊, 啊，境界现前又迷了，那贪嗔痴又现前了，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我们不能不下死功夫啊，印光大师教给我们把死字贴在额头上，想着我马上就要死了，我怎么办啊，死心塌地，就是一切妄念统统死掉了，只留着这一句阿弥陀佛，我们就有救了。这是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求往生的方法。啊，真能够死心塌地念佛，净土圣贤录里头，宋朝盈科法师给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他造的罪业重，啊，造这么重的罪业，帮助他往生， 啊，怎么会事情呢？因为他很清楚，必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他就害怕了。那摆在前面就两条路啊，一个就是极乐世界，一个是阿鼻地狱，没有当中路子可走，你走哪一条？死心塌地念佛啊，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啊，啊，真心念呢、啊，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佛告诉他，你还有10年阳寿，等到你寿命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这就等于受记了啊！你临命终时，佛一定来接引你。佛说话算话，可是云阔法师很聪明，跟佛说：“10年阳寿我不要了，啊，我的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如果10年，我不知道又做多少罪业了。啊，我现在就跟你走。”阿弥陀佛就答应了，告诉他3天之后我来接引你。我们想一想，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当时带他走？这样让他修一点功德了，做一点好事啊，当时带他走了没人知道啊，说云阔，你看关到门念3天佛，怎么死在疗房的？啊，没表法的这功德没有了，所以让他留3天，他在外头一宣传，哦，3天之后往生，到第3天真往生了，大家相信了。啊，连云阔这种人都能往生极乐世界，每个人信心升起了。啊，破戒犯规这样的人啊，念三天佛的时候，阿弥陀佛都带着走了啊。所以阿弥陀佛留他3天在世间的时候，度化多少众生呢？连宋朝时候到我们今天700-800年了，我们都受影响啊，看到他这个事迹啊，都增长信心啊，都增长愿心，这个功德多大啊！佛菩萨照顾人，周到到极处，不是我们能想象到的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多活一天要多做一天的表法，做好样子给大家看啊，走要走得好啊，大家看了相信了。那佛这话大家不相信啊。啊，每个人都做出一个好样子，大家相信。啊，特别是现在人，他就是要看，看样子。没有东西让他看到，怎么说他也不相信，很难接受所以佛看到这个世间众生啊，对于佛所证得的甚深之法，你说现在阔学累积几百年了，慢慢相信这个实验是真的， 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的这些新的这些粒子，我们中国人讲一家子，60年前的科学家不敢相信啊，为什么呢？技术做不到，他没有看到，他就怀疑。啊，最近这半个世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啊，很多精密的仪器在最近才发明出来的，啊，帮助他再分析再观察，啊，这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到底是什么，啊，追根究底就看到了，啊，没有想到跟大乘经上讲的就完全相应，啊，所以我们证明佛在经上讲的甚深微妙难知，就是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200-300年前那些科学家，你跟他讲，他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啊，佛经上讲的这个，他们说是迷信啊，神话。没有科学根据，他用这些话来批评。啊，一般人听起来很有道理啊！啊，你看最近30年的科学家口吻变了，啊，宗教跟这些族群里头。啊，特别是落后的这些族群，几千年传下来的这些老东西，里头有真智慧。现在科学家改成这个课文了，不可以轻视。他们怎么知道的？人类有一种本能，这个本能是什么？就禅定，就清净心。你的心不被外面环境染污。没有贪嗔痴慢疑，你就生智慧。啊，科学是染污的增上缘，你不能染污不深。科学一发人时，你染污就更深了。为什么？你被科学技术染污了，你对圣贤东西就不像没有信心了。太可惜了，圣贤东西是自信的本能呐、啊，本能比外面东西高明太多了。啊，近代科学家才提出这个，不可以轻视。像这个还没有开化的这些族群啊，土著啊，不可以轻视他们的东西啊，他们确实还有许多东西现在科学赶不上啊，特别叫预知的能力啊，在科学里面说，科学肯定的说，人决定不可能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科学不相信这个。啊，这在科学上找不到根据，但是真有这回事情。真有人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 啊，这个科学家认为是神话。可是近代的科学家最近这30年提出来了，不敢轻视。对，真有可能。啊，特别是这个念力，发现念力的能量，把他们过去的这种看法转变了。啊，也是过去的旧观念走到今天呢，遇到障碍了。啊，许多现象科学无法解释。啊，这他们说这原因在哪里？就是二分法了，是错误的。这近代科学家提出来的。啊，二分法就是把一个整体化成两分，物理、心理化成两分，物理跟心理不能分割，它是一不是二。啊，现在发现了。啊，佛法里面讲，照见无蕴皆空。啊，无蕴就是不能分割的，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受想行识心理现象，它是一不是二。啊，弥勒菩萨报告的是，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念，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念念都有物质现象，形皆有实。每一个物质现象，再小再小的物质现象，它有受想行识，不能分割。啊，所以把它分成二分呢，这是错误的。这是近代科学家提出来的。啊，这个要修正。啊，所以意念能改变物质现象。啊，因为物质现象的基础是意念，没有意念就没有物质现象。啊，物质是从意念里头产生的，那意念从哪里来的？在追根呢？啊，这个还没有讲清楚，这就想到什么？应该有一个零点的能量场，啊，作为意念的依据。但是提出这个还没有办法证明，啊，那个零点能量场就很接近佛家讲的真如自信实际立体，啊，跟佛经上这些讲的很接近。啊，有没有办法能证得呢？没办法，你再找什么，他们就等待啊，再进步精密的仪器看能不能。那在佛法讲永远不可能。啊，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自然就看到了，你本能就看到了。你没有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永远看不到，因为它不是现象。所以真跟真相应，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用的心是真心，真心能够见到真的境界。啊，阿赖也是妄心，妄心永远见不到真东西，只能见到阿赖耶的所变。啊，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你能看得很清楚。啊，对于佛的十报庄严图，你没办法。啊，十报庄严图里头人用真心，不用妄心。 啊，今天跟你讲人的寿命是无量的，你不相信。啊，人是永远不会衰老的，你不相信。啊，可是你放下妄想分别智，你看到了。你看到十八图，人的寿命是无量寿。你看到那个里头都是年轻人，没有一个是衰老的，也没有生病的。啊，你看到他们都是很慈悲，都是满面笑容，没有看到个愁眉苦脸的。啊，真心看到真相啊，妄心看的是假象啊。啊，科学怎么搞？他要不能放下的话，他永远躲在假象这个范围里面，他见不到真相。啊，即佛法不可思议。啊，我们越学，对方东美先生就越佩服。他怎么能接受了？啊，他告诉我了，抗战期间，他在中央大学教书，年轻的教授。啊，有一段时期生病，在峨眉山养病。啊，山上报纸、杂志什么全没有，只有经书，拿经书来消遣。啊，没有想到经书里头有这么好的东西。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几乎他没有一天不读佛经。啊，他发现佛经里面讲的哲学是高等哲学。啊，所以那时候介绍给我的时候，啊，他老人家是这么说的：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把我们过去对佛法的误会，那个错误的观念，统统改变过来。啊，我们接触之后发现，老师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么好的东西，你看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沉船，就太可惜了。啊，为什么人不肯证，不肯来学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要叫你放下贪嗔痴慢，放下七情五欲，所以你不肯干这个。这个东西不放下，不淡化，佛经呢，你体会不到。你的心越清净，你体会就越深。啊，字字句句，深广没有边际呀。啊，你越读越欢喜，啊，真的有味道啊！啊，古人讲的这个话，我们完全相信接受了。世味哪有乏味浓啊？说这个话了，是真正再来人呐、啊，他自己没有尝到，他说不出来。啊，人间天上的滋味比不上佛法，差太远了。你果然切入，你会对这个非常喜爱，欲罢不能呢。啊，它真有吸引力。 啊，所以将来这一些科学家入佛容易，为什么呢？他们追求的终极的目标就在这个地方，已经有这么良好的基础了，啊，就是这一关没突破，他没放下，他放下就入进去了，啊，不要再依靠机器，啊，仪器不要依靠这个东西，本能就直接看到了，那么世尊看到这些人芸芸众生，他所见到这些微妙法，世间人没法子接受啊，所以不如默然入般涅槃，他就走了啊。就在这个时候，诸菩萨即释迦梵音，释迦梵音就是忉利天主，我们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就是他啊，梵天王诸天啊，实际上这就是近居天人啊，他们知道释迦牟尼佛成佛，或者敬礼，请佛为诸众生呢促转法轮，佛时默然受请，到波罗奈洛林转法轮。这个论就落叶云，啊，佛成道了，要有人请法，没有人请法了，他就走了，不住这个世间了，啊，人迷糊颠倒，不知道他成佛，不知道他得微妙法了，事出世间一切法他全懂了啊，要请他来讲经教学啊，天人聪明，他们看到了，所以他们代表来祈请啊，佛慈悲，有人祈请，他就注视啊，看看哪些人能当机，跟他说他能接受，他能听得懂，他真正依教修行能证果，所以第一看落叶云这五个人，这五个人都是他的使者，他出家了，他的父王不放心，派家族五个人陪他照顾他，所以是他的使者啊。佛当年六年的苦行，这些人都很佩服啊，真不容易，王子啊，生在富贵这个环境当中，能够舍利去修菩提啊，苦行六年，佛觉得这个苦行是没有利益的啊，什么都没得到啊，所以接受一个女孩子奶酪的供养，这五个人一看呢，哎，你看他退心了啊，他的贪嗔痴又起来了，算了，我怎么不跟他了？五个人就跑掉了。 释迦在菩提树下成道之后，有这么长的时间在定中，前面这都是经上的记载，57天在定中那么这五个人也知道，五个人不管怎么样对他很关心的所以师尊就先对这五个人讲，到乐业营把五个人找到告诉他在定中所证得的这个境界讲太深的当然他不懂，摄合他们的程度，切机切理，这五个人听了听明白了当中乔成如尊者就把见思烦恼放下了，证阿罗汉果所以佛法讲到终极，讲到最后，这张家大师告诉我，这就是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我们更简单一点的四个字：看破，放下。看破是明了，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都明了。没有一样不知道诸法的体相、体相用通清楚放下是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之处。起心动念是无明，第一个妄心。分别是尘沙无明，第二个妄心，执着是最严重的，第三个妄心，妄心通通放下了，真心就现前了所以修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就是这个方法相辅相成，步步高升到最后明心见性，最后是放下起心动念就明心见性你修学时间长短个人不一样最重要的是放得快，放得干净利落，那成就就非常快所以我向张家大师请教，他老人家真的说出来，一丝毫保留都没有你不放下，你不能提升。菩萨51个阶级，就好像51层大楼。你放下第一层，你能升到第二层。如果停在第一层不肯上去，你永远达不到。决定不能停止。第52层是妙觉如来。那么在鹿野园讲这些基础的佛法下沉以这个为宗旨教了12年了 十二年讲阿含经呢，根基扎下去了。阿含里面最重要的叫普世教育。教育的第一个目的是教你不涉人身，你没有办法出离六道。你要晓得决定不能造贪嗔痴三毒，为什么呢？那个会堕恶道。贪心是恶鬼道，嗔恚是地狱道，愚痴是畜生道。所以佛教人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你能保住人身，不堕三恶道。然后再进一步叫你升天，把天给你讲得很清楚。天有28层，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你一层一层往上提升。28层天之后再上去，就是四圣法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是染污，是秽土。往上去是4个法界，是净土：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叫四圣法界。那么这个佛是法界里的这佛，没见性。所以天台大师判这个位置叫相似即佛。不是真佛，很像佛。为什么不是真佛？因为他还用阿赖耶，他用的是妄心，他不是真心。用真心就是佛，用妄心就是凡夫。但是十法界里头这一尊佛虽然用的是阿赖耶，你看起来跟佛完全一样。那是什么呢？把佛经典教诲啊，统统做到了，心没转过来。真做到了。佛教给我们做，就是学了个样子，学的真像。就是用心不一样。心里头还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放下了，他就是真佛了。他就不是假的，为什么？用真心了。用真心不住十法界了。十法界是虚妄幻境。所以他生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叫一真法界。离开虚妄呢，他走向一真。一真法界里头全是明心见性的人，也就是妄想分别之后全放下了，才能到那里去。那个里头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起心动念。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一切接触，没有起心动念。表现出来的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没有起心动念。我们今天讲的是都起心动念，都有分别执着叫凡情他没有。这叫转凡情为圣智。所以他没有凡情他就没有变化。有凡情就有变化。那个地方没有凡情，完全有真心，真心没变化。 啊，所以每一个人到那里去化身啊，不是由小慢慢长大的，不是的，到那个地方现的身跟阿弥陀佛的身一样，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寿命很长，三大阿僧祇劫，我们称无量寿啊。但是这个无量寿晓得有量的无量，这三个阿僧祇劫嘛，三大阿僧祇劫到了之后啊，就变成无量的无量，真的无量。为什么？三大僧祇劫最后把妄想习气断干净了，习气断干净了啊，十八头就不见了。所以十八头从哪来的？是妄想习气变现出来的啊，我们能够看得出来。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的习气在，习气没断啊。习气断了的话呢，他就成辟支佛了。这辟支佛比他高，辟支佛是见思烦恼习气断了啊。那么见这个辟支佛进一步要把尘沙烦恼断掉，他就变成菩萨了。菩萨有习气，有见这个尘沙烦恼的习气，尘沙烦恼习气断掉了，他就又提升一级，十法界的佛了啊。十法界的佛必须把无明烦恼断掉，他就到一真法界了，十法界就没有了。我们知道他还有无明烦恼的习气啊，这个习气可不好断了，没有方法断的。因为你有方法你就有起心动念了，不起心不动念是没有方法，没有方法怎么断呢？时间长了慢慢自然就断了。要多长的时间？三个阿僧祇劫自然就断掉，就没有了啊，没有了就成为妙觉了，回归常寂光了，用现在科学回归零点能量场了，回归在那里面去了啊。所以我们晓得这四十一个戒期他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戒期啊？这四十个戒戒不能说他有，也不能说他没有。为什么呢？先后成佛的时候习气后波不一样，所以四十一个戒戒是带着无明习气浓度不相同分为四十一个，是这么个回事情啊。这习气断干净的时候他就成妙觉了，成佛了啊，就不住这个地方就没有了，都是一场梦啊！啊，回到常寂光，常寂光就是实际离体，就是当人自性，回归自性。啊，现在科学家假设一个零点能量场，这怎么回事情啊？啊，这是宇宙的奥秘啊。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